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班牙发生恐怖攻击，导致13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当局将对相互关联的恐怖攻击展开调查；美国告诫朝鲜，美国随时准备自卫并保护盟友；美日承诺加强联盟，誓言要对朝鲜施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下西班牙发生的恐怖攻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2起恐怖分子开车冲撞行人事件，警方正在追捕肇事者。第一起袭击事件是星期四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一辆箱型车沿着巴塞罗那拉布兰大道横冲直撞，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开车的人下车逃走，目前仍然在逃。警方逮捕了2人，一名是摩洛哥人，一名是西班牙人，目前还不清楚这2人究竟与这起袭击有任何关联。几个小时之后，巴塞罗那以南的度假城市坎布里尔斯发生2起非常类似的袭击事件，一辆汽车冲向行人和一辆警车，警察击毙了5名袭击者。警方说他们带着装着爆炸物的腰带。有6名平民在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事件中受伤。该地区的内务部长星期五说，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与巴塞罗那的袭击如出一辙。他说其中有联系，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警方相信这2起袭击事件与一天前加泰罗尼亚一所房屋内发生的爆炸有关，那起爆炸案炸死1人。当局怀疑房屋里的人在自制炸弹，为发动恐怖袭击做准备。伊斯兰国宣称对巴塞罗那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称这次袭击事件是圣战者恐怖主义。他告诉记者说，今天打击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些自由开放社会的当务之急。恐怖主义是全球威胁，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也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将为西班牙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美国国务卿警告说，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应当知道，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坚决会把你们找出来，将你们绳之以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对袭击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表示法国保持着坚定和团结。巴黎埃菲尔铁塔星期四晚上一片漆黑，纪念死难者。星期四夜晚，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市政厅亮起了西班牙国旗的黄红两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文明世界必须一道打击并打败恐怖主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推特上写道，美国人民永远跟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站在一起。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说，川普政府非常接近完成对阿富汗的长期政策承诺，将解决阿富汗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要求增加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部队和塔利班之间僵局的请求。邓福德将军发表这番评论前一天，在阿富汗东部南哈格尔省一次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中，一名美军士兵丧生，另外一些美军和阿富汗士兵受伤。阿富汗驻军的一位军方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是星期三一次针对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今年已经有10名 十名士兵在阿富汗丧生，大多数人都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中阵亡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前往戴维营，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策略。邓福德将军在访问北京期间告诉记者说，他会通过电话参加星期五的讨论。拟定阿富汗新策略所用的时间比川普安全团队预计的要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六月份时曾告诉国会议员，他估计七月中旬就能向国会进行汇报。邓福德将军说，驻阿美军将继续支持阿富汗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需要一份经过更新的阿富汗新策略。邓福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我们要斟酌对阿富汗的长期承诺，所以必须要深思熟虑。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星期四继续向朝鲜施压，并表示将形成两国间更巩固的联盟，以更好应对来自朝鲜核和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还重申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并重申反对南中国海任何声索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促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朝鲜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美日双方重申了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朝鲜上个月试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朝鲜最早可能在明年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要早两年。上星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发射四枚弹道导弹。朝鲜表示，导弹飞行的路径会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的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们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期取得全面的、可证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朝鲜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马蒂斯则表示，朝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他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
美国和日本还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担忧，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各声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 其中包括仲裁。伊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韩国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重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有关朝鲜方面的问题。美国官员说，面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丝毫不会动摇，并表示外交要以强大的军事后果为后盾。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参加美日国防和外交会谈时说，美国会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击落朝鲜向美国及其盟友的领土发射的任何导弹。马蒂斯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以及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了所谓的二加二会谈。面对朝鲜日益提升的威胁，马蒂斯重申了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马蒂斯说，我们将共同阻止并在必要情况下挫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得到有效和势不可挡的回应。美日两国将继续双边活动，加强与韩国合作，展示美日联盟的力量。朝鲜多次威胁要对日本、韩国和美国发动导弹攻击，美国在日本有54000驻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华盛顿将首先继续外交努力，但是保持军事选项无疑是明智的。他说，很显然，面对目前这种层次的威胁，其后果是我们不愿意去想的。任何外交努力都要由严重的军事后果来支持，以防朝鲜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针对目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呢采访了相关的一些个学者和专家。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说，美国若攻打朝鲜，韩国或成朝鲜报复的对象。
你如果不经韩国的这个同意或者知会他，你就去发动攻击，这个涉及到韩国的主权，所以文在寅总统是坚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只要攻打朝鲜，不管你是不是从韩国的领土上去这个发动攻击，朝鲜要报复的对象，第一当然是美国，可是美国太远，最近的报复对象就是韩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张光华说呢，美国不会承认朝鲜是个拥核国家。
如果你承认朝鲜是拥核的国家，那么日本怎么办？韩国怎么办？他们都要去发展核武，那中国怎么办？对不对？就会紧张，就又会出现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东亚地区的核武的这个核竞赛。核竞赛引发以后，还有另外的问题，这个美国在这个核不扩散上是一直很坚持的。这么一做的话，全世界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就完蛋了。那么现在这个恐怖组织也是无孔不入。如果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这个把抓到了这些这个核武，那么多国家在研发核武，抓到核武的话，那就是美国的灾难，全球的灾难。
旅日学者、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认为呢，美国最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
认为最不希望看到朝鲜统一或者是和平统一的，我估计是第一是美国，其次日本和中国。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目前维持这样一个冷战的格局呢，实际上包括了一种军事，维持一种冷和平。实际上呢，是中国得到了这和平崛起的一个机遇。是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崛起当中得到了很大的红利。那么，如果是统一的话呢，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韩国统一以后是倾向哪一边，或者是跟哪一边做朋友，这个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现在的局面呢，我觉得对中国的 和美国之间取得个军事呢是最有利的，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制约。
不过张国华认为呢，最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的应该是中国。
我们知道在这个美日同盟里边，美国是老大，是大哥，日本是小弟。美国在这个在政治战略军事上基本上他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他不可能跟美国这个不同心同德，他不可能这个背着美国有另外的战略的打算了。这个对日本来说，其实他最主要的敌人是中国，假想敌了，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以如果朝鲜能够统一，其实是加强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力量，他对付中国就更好办了。所以在这个里边，我自己觉得最不愿意看到朝鲜统一的应该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第一，如果出现这个朝鲜统一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难民要越界进入这个东北，那中国不愿意看到。第二呢，如果统一之后，美国跟韩，今天绝对不是金正恩去统一这个韩国了，一定是韩国统一朝鲜。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将来看到美军也好，这个韩国的部队也好，一直压到鸭绿江边，这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的压力就特别大。所以最不愿意看到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上周末，美国维吉尼亚州夏勒斯维尔团结右翼的示威游行引发极端团体和反示威者的暴力冲突之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团体在网上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他们被服务商删除域名，登录不了自己的网站，有些人不能发表博客，他们的电子支付系统被取消账号，就连他们的音乐也再也无法被世人听到。据报道，上周末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个叫美日风暴的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新闻网站，被俄罗斯一家互联网域名提供商下线。据法新社报道，该域名提供商是应俄罗斯一个互联网监督机构的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美日风暴是因为被美国服务商狗爹 GoDaddy 和谷歌下线，才于最近转向这家俄罗斯公司的。截止到星期四晚上，美日风暴的网站仍然处于下线状态。尽管高科技公司一直受到政府的压力，要求他们打击国家支持的恐怖团体的活动，但是科技公司在选择客户时一般不太愿意扮演审查者的角色。他们在服务指南里经常会列举一些禁止从事的活动，但是他们往往不愿对具有冒犯性的言论进行监管。上星期夏勒斯维尔暴力事件发生之后，科技公司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们意识到极端团体要依靠一系列的网上服务来召集人马，不过这种转变也带来了矛盾。那么在维吉尼亚州夏勒斯维尔上个星期发生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之后呢，造成了致命暴力事件，这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这类极端右翼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暴行的回忆。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抗议民众周三时聚集在德国柏林的波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周六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威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中被一辆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许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着纳粹旗帜感到不解。
我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反击纳粹分子，我觉得唐纳德·川普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反对新纳粹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抗议者们表示，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活动。
我认为目前欠缺对种族主义内涵真切的分析，而且也缺乏如何对抗种族主义的策略和观点。 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要走上街头表达关切。
德国是头几个站出来谴责夏洛兹维尔市极右翼集会的国家。
在这个极右翼的游行中，这些是绝对丑恶的场面，有令人愤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以最卑劣的形式表达的仇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时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认为极右团体和反对者双方都有错。
我认为提出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位居要职的人，无论在哪里听见极右翼观点，都应当谴责他们。
人权团体谴责他们视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
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发展了一个有害的全球论述，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在世界上许多角落非常直接地宣传这有害的全球论述。
专家们说，起诉暴力仇恨团体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充分处理这类危害。他们呼吁对夏洛兹维尔市事件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以决定如何最佳地反转这种危险的趋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夏洛兹维尔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呢，许多人沉思着美国目前公共论述的本质，也许更重要的是应该追究美国的过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夏洛斯维尔市一条街道上摆放着临时的追思物品，纪念因为白人至上集会活动而在那条街上受伤的19名人士和一位罹难的女性。鲜花与标语牌向32岁的罹难者希瑟·海耶致敬。海耶生前是一名法务助理，在周六的示威活动中遭到一部高速行驶的车辆撞击身亡。其中一个纪念标语就放在引发这场示威游行的雕塑那边，该雕塑纪念着美国内战南方邦联的将军罗伯特·里。罗伯特·里将军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时期率领南方邦联军队，当时很大部分原因是南方坚持蓄奴的权利而点燃战火。来到夏洛斯维尔市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拆除该雕塑的计划。
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移除掉，任何宣扬种族隔离或反对势力的纪念碑，我们必须扬起它们，让大家站在一起，展现人们团结一致的东西。
这真是悲剧，根本不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不应该有任何人因此死亡。这些雕塑不该被摧毁，它们应该是里程碑，应该是展现我们过往的印记，让我们能够深思以及反省我们的过往，我们才不会忽视人性。
一位十年前从土耳其来到夏洛斯维尔市并在那里开餐厅的人说，种族不宽容不会对他起到吓阻作用。
身为一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现在真的感觉挺不安全的，但是我不想去相信这些。我真的相信住在这座城镇的人很好，而且他们不会让这些人得逞。
有些团体开始线上请愿，希望把夏洛斯维尔市里头罗伯特里的雕塑换成希瑟·海耶的纪念碑。美国之音拉法阿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夏洛斯维尔市的暴力冲突呢，所引发的种族话题持续呢，是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加大。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好的，主持人，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之间针对上个星期六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的看法，目前可以说是争辩越来越激烈。多位的共和党议员都已经选择站出来表示不支持总统川普的立场和说法。那么目前呢，最针锋相对的可以说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参议员和总统川普呢，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透过社交媒体还有书面声明的方式，陷入了一阵口水战。格雷厄姆参议员呢，是首先在这个他的书面声明当中批评了总统川普星期二有关这个 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的这个的说法。不过呢，总统川普随后回应，指责了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那么总统川普他在推特上是谈到了说，沽名钓誉的格雷厄姆不实的指控我说过，三 K 党、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霍伊尔小姐之类的人士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我们知道这个霍伊尔小姐呢，其实就是指上个星期六不幸在这个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当中丧生的这个女性。那么随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也在他的声明当中再次谈到说，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团结美国。那么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今天稍早星期四的时候呢，是上午发出了一份书面声明。在书面声明当中，格雷姆参议员是谈到了这个总统川普处理夏洛茨维尔的这个惨剧的方式，正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最严重、充满仇恨最多的团体的表扬。为了我们国家，作为总统的您，请您修正一下。那么总统川普呢，也是立刻的做出了回应，称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令人恶心的这个说出了令人作呕的谎言。那么他也批评说，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他在选举当中输给了他。那么指的呢，很明显的就是2016年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格雷厄姆参议员并没有获胜，赢得这个初选。那么总统川普呢的这个回应呢，最后令这格雷厄姆参议员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希望总统川普还是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使得美国更加的团结，而不是继续的分化和仇恨美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呢，发现呢他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风暴当中。川普呢日前发表了关于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中双方都有责任的评论，他的评论招致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同声谴责，川普的民调支持率也在继续下滑。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Wait a minute. 川普总统在纽约川普大厦与记者的问答充满火药味，他坚持认为卷入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双方对事件发生都有责任。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次的暴力事件，比你们看得仔细得多。一方有一群坏人，另一方也有一群人非常暴力，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
川普这番话受到民主党人和几位共和党人的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在其中。他在推特上说，白人至上论令人恶心，道德问题上模糊不得。共和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科罗拉多一个公民大会上讲了话。
三 K 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滚回你们的老巢去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罗姆尼麦克丹尼尔谴责极有仇恨团体，同时为总统辩护。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选票，我们不支持你们，我们要公开反对你们。总统和副总统都表态了。
上星期六，川普谴责这一事件是多方面的暴力行为。此后，川普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立场。星期一，川普对种族主义仇恨团体作出谴责。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这场争议展现了川普总统好斗的性格。
说到底，这是一个71岁的男人，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能受制于人。如果受制于人，他真的要发火。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下面该怎么办？
共和党分析师福克纳说，川普时常把批评弄得很个人化。
一说到小人物、被遗忘的人，一提到美国，他就会情不自禁、滔滔不绝。但是你往深里分析，这还是关于他自己。
分析师瑞拉·萨巴托通过 Skype 说，川普总统发现自己陷入这场风暴的时候，许多民调都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下滑到40%以下。
It's chaotic and confused,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一片混乱，差不多每个人都这么看。自从有了总统上任200天的民调以来，川普的支持率是所有总统中最低的。
总统评论引起这场风暴的当天，人们为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遇难者希瑟·海耶举行葬礼。海耶是上星期六有人在夏洛茨维尔驾车冲进反对抗议者的人群时丧生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个人前途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关详情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去留问题，我们前两天刚谈过。那么今天呢，再次美国媒体又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这个星期二班农呢主动给一家自由派的这个出版物，就是美国展望这个出版物的这个联合发起人和共同编辑哈，这个罗伯特·库特纳跟他打电话，邀请他到白宫来讨论有关这个美国对华贸易的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库特纳刚写了一篇这个就是美朝这个对峙中中国从中获利的这样一个文章，那么班农就非常认同这个库特纳这个表达的美国应该对中国在经济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哈，所以就他说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同一条船上，尽管这个编辑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这个左派的人士，而班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保守派的人，所以呢他邀请他的白宫，那么这个库特纳就讲说他在当时正好在度假，但就所以他说你可以，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交谈，结果后来就班农就主动跟他打在进行电话的交谈的，除了探讨这个美国对华贸易的问题以外，他们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谈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方面，这个班农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这个经济战。我们的导播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班农在这个片采访中所表达的一些细节的立场哈。他说这个经济战，在他看来，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呢，只是在美中这个经济战争中的一个枝节的问题，就是像一场主戏中间的一个穿插的表演而已。主戏当然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战。他同时谈到这个朝鲜问题，他认为朝鲜问题这个上面呢，根本没有一个军事的选项。我们知道，就是最近川普总统就是对朝鲜方面发出了威胁，表示如果朝鲜敢这个袭击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的话，那么美国的军方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说这个已经锁定了目标，这个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么很显然，班农所表的这个看法呢，跟川普总统这个在朝鲜问题上这个表态是相矛盾的。那么更让大家外界非常诧异的是，除了讨论这些问题之外呢，班农在这个电话采访之中还非常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在白宫里面，就是他与他的一些对手之间的这种内斗哈，包括他与这个国防部、与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还有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官员的看法，比如说包括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科恩之间，他们之间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立场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他把他们都视为对手，说这些对手是，他们正在尿裤子哈，因为他每天都在跟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斗争哈。而且他也谈到了他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一个看法，说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些这个边缘分子哈，说他们都是一些这个失败者，而且说是一群这个小丑。所以你看，他是非常坦率地谈到他这对一系列的问题，他特别谈到还表示还跟这个库特纳这个记者和编辑非常详细地谈到了他将会在今后就会如何的就是扳倒他这些对手哈。他说在这个东亚的防务问题上，我正在把这些就是鸽派的人给弄出去，把鹰派的人弄进来，同时他还特别明确地表示要把这个董云长弄出国务院。我们知道董云长是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哈，所以他这篇这个库特纳这篇文章就把他们的电话交谈内容公布之后，就真的引起一片的哗然。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反应，就是白宫的一位女发言人对此做出了一个反应，她说这个班农的这些表态呢是 stand on their own英文，那么中文大致可以翻为说是他们自己代表自己。这个女发言人还表示说，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向班农去了解。这是白宫的一个最新的回应哈。这个，那，这个他这些说法，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然是很多希望他这个
不留任，就是不继续担任这个任务的人，那个人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弹药哈。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前白宫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就是因为在接受《纽约客》杂志的这个记者的采访，这个电话交谈中，大骂他的这些同行，结果在这个新的这个白宫幕僚长这个凯利的建议之下呢，被川普总统炒了鱿鱼哈。所以，在一些观察人士就认为，就是说这个班农的这个去向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文章发表之后，他这个电话交谈这个公开了之后呢，只会就是进一步使他的这个情况更为不妙哈。但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星期二其实川普总统在被这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说他这个班农究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留还能待多久，他就说我们要等着看。同时也表示，就是说班农是一个好人，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么他认为媒体对他非常的不公。所以目前还是就是说，尽管要求这个班农那个去职的这个呼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但是究竟会怎么样，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近年来多次呢强调党对国企的领导地位，要求国企设立党委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部门。但是这一举措呢影响到一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珍为《南华早报》五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任美珍说，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他写道。去年十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
国企里的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紫阳在13大那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紫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程晓农说，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1/3。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 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这个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所以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个表面上的调整。
嗯，
比方中国好像似乎也认识，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而且西方的这个政府呢也多少有一点喜欢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说白了，就是大家这个是相信的成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那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信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记者任美珍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他仍然感到忧虑。他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一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逮捕，警方指控其谎报案件，误导警方和民众。这位被逮捕的人名叫林子健，他是星期二被警方带走的。之前他声称在香港被讲普通话的数人劫持并虐待，不过香港警方称呢，初步调查后发现并没有被这个林呢被劫持的证据。据报道，警方考虑起诉林子健。在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海涛给我们来做一下相关的介绍。
海涛，可以说数天之内林子健的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波澜起伏啊，先给我们大致的回顾一下。好，
就上个周五呢，这个林子健先生，林子健他是香港民主派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创党的一个成员，他年纪并不大。那么他上个星期五呢，他在旺角，就是九龙的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区，他说他在旺角被几个讲普通话的人把他劫持上一辆车，把他拉到很远，拉到那个西贡去。那么我在香港来，我知道这些地方要开车开很长一点，把他拉到西贡去，结果在那里对他进行威胁，还把他这个就是殴打，给他吃了一种什么迷魂药，把他大腿上钉了很多这个钉书钉。这个照片后来大家都看到了，那么事情就一下子引起很轰动啊，因为这个事就涉及到是不是北京派出人员来香港执法，是跨境执法，这涉及到一国两制的一个大问题。所以香港呢，不光是民主派，香港各方面的市民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林子健也对外发表了一些这个说法。那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周二呢，就过了个周末，就发现了一个大转变。为什么呢？警方呢就把这个林子健先生就带回这个，用我们这中国大陆的一种俗话，把他带到局子里去了。为什么？就是警方经过这个调查呢，发现他的一些叙述和警方掌握到的这个证据，比方说调出了当场的录像带啊、录像来看啊，就是不符合，就是警方认为他有这个就是报假案的嫌疑，这就把他这个就是把他这个控制起来，要求再进一步调查。但是与此同时呢，警方也把警方的一些想法、警方的一些观点也对外进行了多次通报，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啊。所以林子健这个观念就是说，警方把他控制起来以后，警方对外在没有审判之前也发表了很多这个所谓这个声明，或者是说清楚的这个解释这方面的情况。
是，那么香港当局还有香港的民主派对于这个事件都有怎样的反应？
双方都是很表示很大的关注啊。比方香港民主派好多人都发言说是这个不可以，就是大陆不可以来香港执法，因为前面有铜锣湾事件，大家知道林荣基啊等等，对，有这个跨境执法的这个嫌疑，说是不可以再这样执法了。而且你这不是跨境执法，你如果一旦是真的话，你这是跨境等于是黑社会的行动， 因为它不涉及到是法律，就是公安的司法方面的应用，它是完全是一种穿便衣的，而且是对人刑讯逼供、私刑的一种做法，这是不可取的，这完全是一种。但是香港另一派呢，比方说拥护这个建制派，他们就会说，这个林先生呢，他前几次说法都是前后矛盾，或者是他一会儿说他在旺角被劫持了，一会儿说他在油麻地，一会儿什么尖沙咀，他就说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前后不一致的。最重要的就是香港警方认为调出当地的录像，来监视视头，视频来看，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双方都各执一词。比方说支持林子健先生的认为，在香港是你要有证据，警方你要有证据，你不可以就是未审先判，没有在法官判决之前你就说是他是如何如何，他是报假案或是假的，一切咱们都是在法庭上见。
那么北京方面对于这个事件有做出回应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他的老总叫胡锡进先生，他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员，名字他叫单仁平。单仁平先生呢就发表了一篇这个评论，就是说是这是一场闹剧啊，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就是整个案情全翻转过来，这是香港民主派人士演的一场这个苦肉计，那么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大家的眼球，让大家这个都为什么林子健就是被这个林子健自己说，我之所以被北京派来的人把我这个就是把我关起来，把我施以酷刑，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我和刘晓波的妻子留下来接触，我准备给刘晓波一个就是足球明星梅西的一个签名，我要给这个刘霞。那么结果这一切都证明，就是说证明没有，在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胡锡进先生就说是这是香港民主派玩了一场苦肉计来玩弄，就是香港广大民众和警方，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是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个就是同样的他们的记者王双洲的报道，但是纽约时报这篇中文的东西呢很奇怪，他没有署名，他只是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一般的有一篇报道都是署名，他们的英文报道署名王双洲，但是他们的中文报道呢是根据王双洲的这个报道我们来加以编译，署名是纽约时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台湾国防部正在台北举行一个国际展览会上展出所谓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最新进展，但是呢，主管国防科研的负责人说，这项努力不会将国际竞争拒之门外。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8月17号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一连举行3天。台湾国防部的展区位于展览大厅的正中央，位置最为明显。在8月1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常务次长尚永强中将向媒体道出了国防部在显要位置展示最新武器装备的用意。
这次的展出，我想是值得各界的踊跃参观和了解，也期望这次的展出让全民更能支持国防自主，有效提升国军的战力。
国防部这次展出了114项自主研制的各类武器装备，包括正在研制当中的新式高级教练飞机、大型高空无人机以及新一代潜艇。中山科学研究院新式高教机研制组负责人张组长对美国之音说，新式高教机可以帮助简化飞行员的训练程序。
这台新式高教机会取代原来 AT3 跟 F1 步训机这些的一个训务，所以高级飞行跟部队飞行的整个飞行训练都在可以在这一代高教机里面来做一个训练。
包括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一些外国国防承包商也参与了这次的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台湾主要的武器研发机构中山科学院院长高中兴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并不排挤外来竞争，但国机国造、国建国造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各式各样的装备都是公平竞争的，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出来，那国军一定是出去买。但是只要我们做得出来，中央自己做得出来，那我们自己的设备自己造，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所有的软体在自己的掌握里面，所有的零配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在战时的时候，我们的可靠度跟可被变度，就是这个状况是最好。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的武器进口主要来源国，但是来自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军火商也在本次的国防工业展中摆设了摊位。一位德国公司在台湾的业务代表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北京的压力，西欧公司通常只会向台湾出售那些非显而易见，因而敏感度较低，但具备重要作战性能的武器装备和零部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保守派组织近日代表西雅图市一些居民起诉了市政府，他们起诉的理由是他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违反了州宪法以及对市政府征收此类税收的限制。这个被称为向富人征税的法律看似在穷富之间画上了一道分界线，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保守派智囊组织自由基金会日前代表西雅图市的19位居民就一项新的税收法，俗称向富人征税法，在华盛顿州法庭起诉了市政府。西雅图市议会七月份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向年收入超过25万的居民个人以及年收入超过50万合并报税的已婚伴侣征收2.25%的个人所得税。这个法律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届时西雅图市预计有2%的纳税人，即9000人受到影响。西雅图市的总人口目前已超过70万。西雅图市议员沙马·萨万特是向富人征税法的赞助者之一。他说，在华盛顿州，富人生活的无忧无虑，工薪阶层或中产阶层的生活却难以为继，流离失所的人日益增多。他说，该法律有助于解决西雅图市的经济不平等局面，缓解穷人的经济困难。萨瓦特说，
We estimate that the city will be able to collect $140 million that will be used by the law that we pass.
我们估计西雅图市政府因此每年可以征收到1亿4000万美元的税收。这个法律要求这笔税款只能用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为低收入者建造经济适用型居住单位，以及提供其他社会和住房服务。我们认为，虽然这些钱还不够用，但是我们在解决大规模不平等的局面，以及所有社会服务方面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上，将向前迈出一大步。
自由基金会的代理律师戴维·德赫斯特指出，向富人征税法是全美第一个纯粹以高收入者为征税目标而实施的法律，该法律违反了华盛顿州宪法。德赫斯特说，
First of all, it does violate the uniformity clause of our state constitution, and that prohibits progressive income taxes.
首先，它违反了我们州宪法的统一税条款，该条款禁止征收累进所得税，也就是对不同类别的财产以不同的税率征税。如果市政府向所有公民征税，而且税率是一致的，这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法律征收的是累进所得税，因为他向某些类别的公民征收更高的税收，而且对其他居民却没有这么做。这个法律还侵犯了州宪法的隐私权。华盛顿州居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迫向政府或他们的市政府上交这种侵犯隐私的个人财务数据。
德赫斯特说，该法律还违反了西雅图市宪章，因为宪章只赋予市议会对某些事务的征税权，但不包括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权。他说，若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需经过选民公投。德赫斯特还表示，华盛顿是全美仅有的几个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之一，从而保持了该州的繁荣以及经济上的竞争力。如果州最高法院做出维护西雅图市向富人征税法的判决，该州持续了近100年的税收制度将前功尽弃，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就有可能遍及全州。 西雅图市居民约翰·皮普尔斯不再被征税者的行列。他说，人类天然的倾向是嫉妒比自己更富的人，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提高自己，而不是夺取别人创造的财富。他说，
For me it's about good governance, you know, cutting costs before going to the people and making an ask for more money.
对我来说，这涉及政府的妥善管理问题。政府在向老百姓提出增税之前，应该先削减开支。如果他们削减开支后还是缺钱，就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征收更高的税。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以我的邻居为征税目标，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处理方式。
但西雅图市居民鲍比·里吉支持市议会通过的向富人征税法。他说，虽然在华盛顿州生活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但要交付9%的销售税以及很高的地产税。里吉说，
If you are very well off or you make 200 or more thousand a year, you are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the city, but you are not contributing in the same way.
你如果很富有，年收入超过20万，你所付出的与你享受市政府的福利的百分比是不同的，但对穷人来说，与好处和收入相比，他们付出的百分比大很多。
西雅图市居民卡伦·泰勒也是向富人征税法的支持者。他说，华盛顿州是全美累退税最严重的州之一，他的很多朋友为此不得不搬到其他地区或城市生活。泰勒说，
We have billionaires, millionaires here, and because we don't have an income tax, the very poorest folks in Seattle are the ones who are paying all these taxes.
我们这里有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由于我们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因此支付所有的食物、商品和衣服税的人是西雅图市最穷的人，这对普通的劳动阶层来说非常艰难。
一些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的繁荣，是与鼓励个人奋斗和致富的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的。而西雅图市推行的向富人征税法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把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的财富转移到贫苦大众的手中的思想不谋而合。自由基金会的律师德赫斯特解释说，这是因为赞助向富人征税法的萨万特议员本人就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德赫斯特说，
She's a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Party, and so this has long been one of her objectives.
她是社会主义选择党的成员，因此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她坚决认为，应该让勤奋工作、交纳了税收和款项，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的人士出钱，这是一个惩罚性措施，是对某些人的惩罚。我们认为，这将伤害到小企业主、家庭和慈善机构。
但是萨万特议员表示，他所推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一个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提高所有人生活标准的全球性社会。它既具有前苏联和中国的某些特点，例如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向人民提供诸如就业和医保的基本需要，但在很多其他方面又与之截然不同。萨万特说，
What we saw in those countries was something like a bureaucratic dictatorship.
我们在这些国家看到的是一种类似官僚独裁的制度，这是一个极其专制的政权，它剥夺了很多人的民主权利，没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无法成功。我所奋斗的是一种社会和经济民主，我们在其中可以利用社会中的巨大财富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1LER。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12。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